弟兄姐妹，我们再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赞美你，你保守我们众人平安度过一周。主日的清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心中尊主为大，我们灵里以神我们的救主为乐。主啊，愿你就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神你在这个世上的作为，看到神你在我们周围掌权。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今天听见神你自己的话语，你对你的儿女讲话，让我们都能够明白你的话，让我们都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而且按照你的心意去生活，在我们的家庭、工作、学习、教会每一样事情上都能遵循你的旨意。更求神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完全的归向你，让我们的心完全的依靠你。主啊，求你除去众人中间一切的罪恶，求你医治众人中间一切的软弱疾病。主啊，凡来仰望你的，来寻求你的，都从你那里蒙恩惠。主耶稣，求你施恩给你的百姓，求你赐福今天每一个人来寻求你、来听你话语的人，也求神你接近我，赦免我一切的罪。主的灵与我同在，让我传扬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不同的民族、文化、宗教有不同的节日和传统，我们应该明白这些节日和传统的来历，更要明白它的意义。比如我们中国人刚刚过完了春节、元宵节，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进入教会，又过一些基督教的节日，圣诞节、复活节。今年复活节是4月4号，现在一些教会已经进入一个叫预苦节，英文叫 Lent, L-E-N-T, 那思想耶稣基督的受苦，预备我们的心来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教会通常也会在复活节、圣诞节举行洗礼，为那些信而受洗的弟兄姐妹举行洗礼。那洗礼是什么意思？谁可以受洗？为什么要受洗？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3章13到17节记载了耶稣的受洗。当施洗约翰在旷野开始传道，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一股属灵的复兴浪潮开始在犹太人中间形成。犹太人已经好久没有听到先知的声音了，现在突然出来一个施洗约翰，在人看来他好像是一个奇人、怪人，住在旷野，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但是没有人能够像施洗约翰那样勇敢，指责人的罪恶，吩咐人悔改，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否则就会被神砍下来丢在火里。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除去到施洗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些日子里，耶路撒冷的街头巷尾，犹太人可能都非常兴奋，他们可能都在奔走相告，我们有救了，神为我们兴起先知了，施洗约翰是不是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呢？但是施洗约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我不是基督，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在你们中间有一位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要来的，我给他解弦也不配。他是基督，他是你们等待的，他能够拯救你们，你们应该悔改相信他。施洗约翰实在是一位忠心谦卑的传道人，他没有牢笼人心建立自己的事工或者是王国，他也没有喧宾夺主，他知道他的使命就是为那要来的主预备道路，主必兴旺，他必衰微。所以施洗约翰继续大声在旷野宣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直到那一天，耶稣出现了，站在他面前，站在犹太人面前。马太福音3章13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在那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可能并没有人在意耶稣的出现，因为耶稣看起来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犹太人，他并不像那些要来受施洗约翰的洗却被施洗约翰拒绝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有地位有身份，好穿长衣游行，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人在监视上问他们的安。耶稣外貌看起来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不仅不出众，可能还有点土，被人看不起，因为他是从加利利来的。耶稣是加利利的拿撒勒人，加利利就好像我们埃德蒙顿一样，在以色列的北方，有人称埃德蒙顿就是为土顿。那拿撒勒在加利利又是一个默默无名的小镇，就好像埃德蒙顿北边一些不知名的小镇一样。当时在场的人可能没有人认识耶稣，即使是认识耶稣的那些老乡，同样是拿撒勒人的人，他们可能也看不起耶稣，认为耶稣不过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没有读过书。看到耶稣要来受洗，如果没有人排挤他，应该也没有人给他让路，让他到施洗约翰面前。但是那一天在场的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们可能还在交头接耳谈笑风生，耶稣出现了，他们马上安静了下来，因为他们听到他们所尊敬的施洗约翰对耶稣说的话，因为他们看到他们所以为是先知的施洗约翰对待耶稣的不同。马太福音三章十四节，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施洗约翰的这一句话首先表明耶稣不需要受他的洗，因为施洗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而耶稣是没有罪的，不需要悔改，所以耶稣不需要受施洗约翰的洗。上一个主日我们讲了，悔改有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你要承认你的罪，第二，你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施洗约翰吩咐人悔改，是预备他们的心来接受相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没有罪的，他不需要悔改，所以施洗约翰拦阻耶稣不给他施洗，因为耶稣根本不需要受他的洗。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这是天使向玛利亚报信的时候对他说的话。玛利亚当时还是童贞女，她从圣灵怀了孕，所要生的儿子，所以不是人的儿子，是神的儿子，是圣者，所要生的圣者，是圣洁的，本来就是圣洁的那一位。这从根本上表明了耶稣是无罪的，他的人性是完全的，他的人性中没有罪性。而我们每个人生来就是罪的，因为我们的人性中有败坏的罪性，耶稣没有罪性，耶稣也没有犯过任何的罪行。希伯来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正因为耶稣是无罪的，他才成了神的羔羊，为我们的罪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他也因此成了我们的大祭司。格林的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在这些经文，那个无罪的原文是做不知罪，就不要说耶稣犯过任何的罪，他甚至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罪，因为他是无罪的。然而耶稣却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 为的就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叫我们在他里面被神称为义。耶稣是无罪的，这是关乎我们的信仰非常重要的教义之一，也是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事实。有人可能会问，施洗约翰当时怎么知道耶稣是无罪的呢？当时到施洗约翰那里的人，要不是真心认罪悔改的人，他们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忧愁痛苦，要不是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自以为义，假冒为善，他们可能对那些认罪悔改的人嗤之以鼻，嘲笑他们。两种人，一种是为罪忧伤痛悔，一种是对罪不以为然。但是现在来了一个人，耶稣来了，他的眼光是那样纯净，他的表情是那样的温柔，对真心悔改的人充满了怜悯，对自以为义的人表现出有节制的愤怒，简单朴素的衣着反而映衬出他的与众不同，超凡脱俗。施洗约翰可能就因此认出耶稣就是他自己所宣告的那一位，在他以后要来的。求神怜悯我，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实在不能给你描绘出一个圣洁的人是什么样式，更不要说描绘那本来就是圣洁完全圣洁的那一位了。如果一个稍微圣洁的人来到我们中间，或者你见到一个稍微圣洁的人，你就可以感受到从他身上发出来圣洁的光辉和荣耀。那么当那位完全圣洁荣耀的一位出现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你怎么可能没有感觉没有反应呢？但是事实上，耶稣出现的时候，就是很多人没有看出他有什么不一样，没有人认识到他就是神的儿子。这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耶稣暂时隐藏了他神性的光辉和荣耀，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借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不能太武断地说施洗约翰是凭眼睛看到耶稣的与众不同，进而知道耶稣就是那要来用圣灵与火与众人施洗的那一位。我更相信施洗约翰是受神的启示，用属灵的眼光认出了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虽然经文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是这样的，施洗约翰是神所差来为耶稣预备道路的，那么神启示他，圣灵开他的眼睛，让他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来的基督，这岂不是很正常吗？这岂不是应当的吗？施洗约翰的话，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表明了耶稣是无罪的，不需要受他的洗，同时他的话也表明了耶稣比他大，不仅仅是能力比他大，而且是位分比他大。施洗约翰是每一个侍奉神的人学习的榜样，侍奉神的人就不应该遮掩我们所侍奉的那一位，不能够偷窃神的荣耀，要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上尊主为大，使神得荣耀。每一个信神信主耶稣的人，你也应该明白你所信的是谁，你所跟随的是谁。如果当时那些犹太人他们所跟随的一直是施洗约翰，那么他们终究不能得救。传道人的本分就是传讲神的道，把人引到耶稣基督那里去，听到的人应该明白你所听的不是人的道，而是神的道。信道的人应该牢记你所信的不是传道人，而是传道人所传的那一位。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每当看到有名望的传道人跌倒失败，就非常让人难过。再看到很多信徒因为传道人的失败而跌倒， 就更加难过。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一节，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唯愿我们每一个人都立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行在神的真理中，自己不要跌倒，也不要绊倒人。施洗约翰是从神那里差来的一个人，而耶稣是神的儿子。哪怕当时犹太人都以施洗约翰为先知，施洗约翰还是一个罪人，而耶稣是无罪的。施洗约翰是用水为人施洗，而耶稣要用圣灵与火为人施洗。施洗约翰是为主预备道路，而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施洗约翰宣告了那将来的愤怒，而耶稣就是将来施行审判的那一位。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论到施洗约翰，耶稣曾经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我们这些靠着耶稣进入天国的人，比施洗约翰还大。那么我们岂不应该明白并且相信，使我们进入天国的那一位耶稣基督超过一切的人、一切的事、一切的物吗？耶稣基督是独一无二的，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然而这样的一位主，这样的一位耶稣，神的儿子，神所立的基督，在地上的日子却表现出了完全的顺服、谦卑、舍己。马太福音三章十五节，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有人不大理解这一句话，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是什么意思？耶稣的这一句话同样有两个层面的意思。首先，耶稣是在众人面前承认施洗约翰的侍奉。耶稣应该也知道施洗约翰是为他预备道路的。现在耶稣来了，耶稣没有说，施洗约翰你可以休息了，你站在一旁吧，现在由我来为人施洗。耶稣也没有对当时在场人说，各位犹太人啊，以前你们到施洗约翰那里受洗，他是为我预备道路的，我比他更大，现在我来了，你们不用再受施洗约翰的洗了，现在你们应该受我的洗。耶稣没有这样讲话，耶稣来是谦卑的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意思不是说耶稣本身有什么不义，前面我们已经讲过，甚至强调了，我希望你已经知道了，耶稣是没有罪的，在他没有任何不义。耶稣本来不需要受施洗约翰的洗的，但是耶稣说他应该受施洗约翰的洗，尽诸般的义，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义这一个字在圣经里面用很特别的一个字，它有很多意思，但是这里我跟你讲，有一个意思就是你行神所看为正、行神所看为对、行神所看为义的事，就是这个义这个字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所以有时候有的中文圣经、和本圣经在括弧里面加一个字，你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礼，这是应该的，但是其实应该翻成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因为耶稣受施洗约翰的洗这一件事，在神看来是对的，是应该的，因为耶稣这样做是在承认施洗约翰的侍奉，不是承认他的罪，是在承认施洗约翰的侍奉。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有这样一段经文，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来的呢？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 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这一段经文，耶稣清楚地表明，施洗约翰的洗是从天上来的。施洗约翰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耶稣是神所差来的救主，耶稣来到地上是要遵行神的旨意。耶稣对神所兴起的施洗约翰并没有否定，乃是表现出了应该有的尊重。耶稣这样行是出于对神的顺服，也表明了他身为人子的谦卑。地上的任何一个事工都有一定的时候，任何一个侍奉神的人也都会成为过去。但是当神还在使用那个人的事工的时候，我们应该顺服神的安排，即便神可能兴起你取代那个人，带来新的事工。我们的主耶稣尚且接受施洗约翰的洗，我们这些信耶稣跟随他的人怎么可以自高自大，任意妄为呢？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耶稣这一句话除了承认施洗约翰和他的事工，第二层意思，耶稣乃是要表明他要与人认同。虽然耶稣是没有罪的，但是他与罪人认同，他明白罪人的感受和遭遇，和他们一样受施洗约翰的洗。耶稣来要拯救罪人，耶稣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拯救罪人，他乃是舍己，把自己降卑，抚救罪人，与罪人认同，与罪人做朋友，让罪人靠近自己，把神的道传给他们，使他们悔改得救。最后耶稣为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本来他不应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因为他没有犯任何的罪，正如他不需要受施洗约翰的洗一样，但是他尽诸般的义，受了施洗约翰的洗，与人认同，将来他也要真实的承担人的罪，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代死。耶稣与罪人认同，在这一方面，使徒保罗深得耶稣基督的精髓，也堪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典范。保罗曾经说过一段话，哥罗前书第九章22-23节，向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传福音，我们就要与我们所传福音的对象认同，你要尝试了解他们的遭遇，他们的经历，你要努力的去理解他们的感受和反应。我们不能自视清高，远离人群，这样怎么可能传福音呢？有时候基督徒可能会有挣扎，一方面我们想洁身自好，远离这个世界，这样我们就不想接触人群，特别是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另一方面，我们又知道主耶稣的大使命，要传福音。这之间好像有个挣扎。基督徒要亲近神，要追求圣洁，同时基督徒也要接触人群。基督徒的圣洁是在人群中彰显出来的，而不是在孤单的在一个真空里面去彰显你的圣洁。你是在人群中为主耶稣做盐做光。特别在目前的疫情下面，我们可能为自己的懒惰，不接触人，不传福音，找到了借口。其实现在的人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福音。疫情带给人很多迷惑、痛苦、沮丧、失望，更不要说生离死别了。他们需要在耶稣基督里的安慰、医治、拯救和盼望。所以求神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怜悯的心，去感受身边人的感受，把他们引到耶稣基督那里来。你学习上有困难，你知道依靠主，你知道还有多少学生在学习上有困难，但是没有依靠吗？你在找工作，现在找工作很难，你知道要等候神。 你知道还有多少人在找工作，而他们不知道在等候什么吗？你在工作中、生活中、家庭里面有难处，你可以祷告神。多少人每天都在忧愁，不知道明天会如何吗？我们听到了福音，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得到了福音的好处，我们怎么不可以与人分享福音，使他们和我们一样得到福音的好处呢？昨天我有时间看了我过去在美国教会一位老弟兄的安息礼拜。这位弟兄1931年出生，享年90岁。他是一位化学教授，我们都叫他梁教授。最近他在睡眠中安然离开世界。弟兄姐妹都有点惊讶，因为他身体一直不错。而且离开世界前2-3天，他还在线上和大家聚会，还在微信群上和大家分享经文。那他在查经班微信群里留下的最后经文是格林多前书15章44节，所中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可能是他预感到自己离世的时候要到了，所以他就把这些经文留下来鼓励弟兄姐妹。我离开那个教会已经15年了，虽然是在视频里面看到过去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分享，在纪念这一位梁教授，但是感觉到特别的熟悉，特别的亲近。在安息礼拜中，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一些弟兄姐妹分享到，他是梁教授第一次带着教会后来信主的。梁教授和他的妻子，我们叫他的妻子梁妈妈，特别关心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梁妈妈每周都为我们做很多特别好吃的东西送到我们查经班，所以我们当时那一批的留学生都特别的怀念这个梁教授、梁妈妈。虽然我们离开了已经十几年，但是当我们再一次通过视频聚在一起来诉说、来回忆，还是非常的感动，为他们感恩，为他们感谢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离开了世界，你希望活着的人如何纪念你呢？如果有人说是你第一次带他来教会，是你把福音传给他，爱他、关心他，让他信了耶稣，这是不是最美好的纪念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离开了世界，你到了天堂，看到你传福音、带信主的人，是不是最美好的重逢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到了天堂，你愿意听到主耶稣对你说，好，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吗？我们怎么做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呢？那有一点，至少你应该抓住机会去关心、去爱你身边的人，把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带他们到耶稣基督那里去。你要与人认同，你要看到他们属灵的需要，你用你实际爱心的行动去帮助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马太福音3章16到17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两节经文告诉了我们耶稣受洗真正的意义。耶稣的洗礼是耶稣的就职典礼，圣灵和圣父都公开为耶稣做见证，表明耶稣的身份。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有人根据这节经文主张洗礼一定要用浸礼，因为耶稣当时应该全身浸在水里。我一直都是参加浸信会，我也是受的浸礼，但是我们要注意，马太福音这里不是在讨论洗礼的形式，我们不应该注意到一些细节却忽略了很大最重要的事情。耶稣受洗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当时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情。耶稣受了洗，当他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天忽然为他开了，天忽然开，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情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可以想象的，可能就是耶稣受洗的时候阴云密布， 但是当他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忽然云散雾开，显出蓝天白云，阳光灿烂。或者天空依然乌云密布，但是满天乌云上突然出现一个大洞，一道天光直泻而下，照在耶稣身上。你可以想象这个天忽然为他开了是什么图案。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肯定，当时在场的人注意到一些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天忽然为耶稣开了，这是一个神迹，不是巧合。创造天地的主自然有能力按照他的意思吩咐天地万物如何运转，改变天候气象对神来说更是易如反掌。我们对神和神的话语要有信心，我们更要明白神做事情他的目的和意义。天忽然为他开了，借下的人知道这一位受洗的是与众不同的。那当时发生的第二个神迹，就是圣灵好像鸽子降下落在耶稣身上。圣灵是神的灵，本来是没有形状，是看不见的，但那个时候圣灵以鸽子的形象出现，而且降落在耶稣身上。鸽子象征和平圣洁，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圣洁的，耶稣将给人带来和平，使人与神和好，也使人与人能够和好。圣灵降落在耶稣身上，也表明耶稣是神所高的，是神所拣选的。在旧约，先知、祭司、君王、贝利开始任职的时候，通常都会有一个高立的仪式，有一种特别的膏油浇在他们身上，代表神的拣选和授权，所以那些被膏的人称为受膏者，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那这表示这些人要把自己分别出来，属于神，专门做神要他们做的事。耶稣是神特别高立的一位，是弥赛亚，不是用膏油膏，乃是用圣灵膏。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没有限量的，耶稣就是神所高立的那一位。圣灵降在耶稣身上，也代表耶稣的能力是从神而来的。耶稣不是凭自己的意思行事，乃是遵行天父的旨意。耶稣也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行事，乃是依靠圣灵的大能。正如耶稣后来对门徒说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神的儿子耶稣尚且需要圣灵的能力才能为神做工，我们这些人怎么可以靠自己为神做工，为主耶稣做见证呢？有时我们觉得很软弱，没有动力为神做工，没有胆量为耶稣做见证，没有力量遵行神的话，不能抵挡罪恶，不能行神所喜悦的善，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祷告，求圣灵来充满我们，加给我们力量。没有人可以靠自己为神做工，神也不喜悦我们靠自己，离了耶稣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当我们看到教会的破口，看到教会荒凉的景象，我们要求神显出他的作为来，我们要求神来复兴我们，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能力遵行主耶稣的大使命。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这里第三人称单数的他出现了两次，根据上下文应该都是指的耶稣。耶稣看见圣灵降下落在耶稣身上，那这很正常。那么我们要问旁边的人，当时在场的人有没有看见圣灵好像鸽子降在耶稣身上呢？根据约翰福音第一章32到34节，至少施洗约翰当时也看见了。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这是施洗约翰的见证，这是施洗约翰的经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圣灵降下住在耶稣身上的另一个意思，就是为耶稣做见证。施洗约翰只是把他所看见的见证出来，为耶稣做见证就是把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说出来。正如彼得说的，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我们不能不说，说圣灵给我们能力让我们为耶稣做见证。从施洗约翰的见证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点，就是圣灵要降下来住在耶稣身上这一件事情，神早已告诉施洗约翰，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施洗约翰才能够明白所发生事情的意义是什么，因为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天父要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显明出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神的话语。我们一直在鼓励弟兄姐妹，你要坚持读圣经，如果你持之以恒地读神的话语，你必能尝到其中的甘甜。过去一周，我们国语部有六位弟兄姐妹参加了一个同步灵修的活动，每天早上8:45到9:30，大家一起灵修读神的话，默想神的话，彼此分享，彼此带导，大家都很有收获。将来我们想鼓励更多的弟兄姐妹一起灵修，希望你到时候能够积极的参加。耶稣受洗的时候发生的第三个神迹，是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很明显，这是天父在为耶稣做见证，直接而清楚地宣告了耶稣的身份，耶稣是神的儿子，独生爱子，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教会每次有人受洗的时候，大家都非常高兴。正如路加福音15:7所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交比为99个不用悔改一人欢喜更大。但是这里神喜悦耶稣并不是因为耶稣受洗，而是因为耶稣是神的爱子，本来就是神所喜悦的。本来耶稣是不需要受施洗约翰的洗的，但是神借着这个机会把他的儿子耶稣介绍给世人，由此也表明了耶稣受洗的意义是为了宣告耶稣的身份，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神就是爱，这是圣经最奇妙的启示之一。在创立世界以前，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有什么？有神，有圣父、圣子、圣灵。那个时候，圣父就已经爱圣子了。在万有都还没有的时候，那自由拥有的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之间是彼此相爱，而且直到永永远远。正是因为这份爱，神创造了天地万有和人类，要与人分享他的爱。当神在介绍他的儿子耶稣的时候，充满了喜悦和自豪，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神是爱的源头，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爱，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都是神的爱在不同程度不同层面的彰显。所以我们应该向神学习，用言语表达我们对配偶、对孩子的爱。这是我的爱人，我所喜悦的。这是我的爱妻，我所喜悦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我的宝贝女儿，我所喜悦的。我们不能把爱子留在心中，我们要说出来，甚至当着众人的面说出来，就好像神当着众人面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当我们更要活出神的爱，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天父喜悦耶稣，因为耶稣本来就是可喜悦的。天父喜悦耶稣，因为天父知道耶稣将在地上成就他的旨意，成就神对人的救赎计划。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也被称为神的儿女，是神所爱的人，是神所喜悦的。这不是因为我们是可爱的人，也不是因为在我们在神看来有什么可喜悦的，这一切都是因为耶稣是神的爱子，耶稣是神所喜悦的。我们信耶稣，我们在耶稣里面，因为耶稣的缘故，神就爱我们，神就喜悦我们。所以我们要感谢神，感谢耶稣， 一般的人都可能爱屋及乌，更何况我们的神，因为他那完全圣洁顺服的爱子耶稣基督而喜悦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呢？感谢神，感谢主耶稣基督。圣灵、圣父为圣子耶稣做见证，是为了让人认识耶稣。如果不是神的启示，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可以认识耶稣，就连司约翰也不认识。后来的使徒彼得也是在得到天父的启示下才能够回答耶稣的问题，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标准的正确答案。但是彼得怎么知道的？耶稣对彼得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们要求神的恩典和怜悯，我们要求圣灵的开启和光照，让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天天长进。愿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从今直到永远，阿们。我最后再讲一点，耶稣受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出现，这是圣经所记的唯一一次，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在众人面前出现。在我们的信仰中很重要的一个真理，三位一体，这是有坚固的圣经根据的。虽然三位一体这个名词并没有在圣经出现，但是三位一体的真理是基于圣经的，而且对我们的信仰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三位一体的奥秘，但是我们应该尽量明白并且持守这个真理，并且用它抵挡很多的异端。在这个真理上出现偏差，很容易就沦为异端。比如有一派基督徒叫一神论者 Unitarian， 他们主张一位一体。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否定耶稣的神性，把耶稣视为比天父小一点的神，其实他们主张的就是三位三体。一些极端灵恩派高举圣灵过于主耶稣基督，这也是不应该的。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牢牢抓住三位一体这个真理，并且更多的明白其中的奥秘，使我们行在真理中，见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其实神的这个儿子，这是我的爱子，神的儿子，这个称呼本身就是一个很亲密的称呼。这个称呼本身就表明了圣子与圣父是平等的，有同样的本性，有同样的属性。当耶稣在比斯大池子医治了一个38年的瘫子以后，因为那天是安息日，很多犹太人对耶稣不满，认为他不应该在安息日治病。耶稣就对他们说了一句话，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这句话你看得很简单，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结果你知道那些犹太人听了有什么反应吗？约翰福音第5章18节讲，犹太人越发想要杀耶稣，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说称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本身就表明耶稣与神是同等的。但耶稣实在是神的儿子，他与父原为一，神也亲自为耶稣做了见证，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句话在圣经里面还出现了一次，天父亲自为他的儿子做见证，那是在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当时在场的有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耶稣是神的爱子，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在马太福音17章第5节，神还多加了一句，你们要听他。神为他的儿子耶稣做见证，就是希望人能够认识他的儿子耶稣，相信他就是神为我们所派来的救主。亲爱的朋友， 你们要听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听他吗？我们应该如何回应主耶稣基督呢？耶稣曾经受施洗约翰的洗，如今我们不再受施洗约翰的洗，而是要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因为主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你们要听他，耶稣亲口说的，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所以如果你听了福音，信了耶稣，你就应该奉耶稣的名受洗，因为这是耶稣的吩咐。你受洗也是为耶稣做见证，见证你的信心。我们这些已经受洗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听耶稣呢？耶稣曾经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这些已经受洗归入耶稣名下的人，神用他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洗净了我们一切的污秽罪恶。我们应该遵行主耶稣一切的教训，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们要听他，即是要遵行他的教训，遵行他的吩咐，使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我们所信的福音相称，使我们行事为人能够与我们所蒙的恩典相称。我们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听耶稣的话，遵行耶稣的话，让我们成为讨神喜悦的儿女。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看到主耶稣为我们做的榜样。主啊，求你的灵开我们每个人的眼睛，让我们认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他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如今我们都当信他，我们都当听他。主啊，我们中间若还没有信你的人，求你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到你是为他们来的，你是来拯救他们的。我们中间信了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也唯愿主的灵感动他们，让他们也听到你的话，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主啊，你在世上更是将那圣洁谦卑顺服的生命完全的彰显出来，唯愿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也能追求圣洁，谦卑舍己，在世上遵行主耶稣的话，为主耶稣做见证。神啊，你喜悦你的每一个儿女，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走义路。愿你的名在你的所拯救人身上得着荣耀。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